来看一篇关于易布的文章，他讲的观点我也是非常的认同啊。他的标题是为什么选择 async await 而非线程，作者叫这个 John Nunley， 他是3月24号发布的，没几天啊。这是他的原文链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来看他的具体内容。人们常说线程可以完成所有 async await 能做的事情，而且更加简单。那么为什么有人会选择 async await 呢？这是我在 Rust 的社区经常看到的一个常见问题。坦率的讲，我完全理解这背后的原因。Rust 是一种底层语言，就是它不会隐藏协程的复杂性。这跟 Go 等语言相反，在 Go 中 ，async 是默认的，程序员甚至不需要考虑它。聪明的程序员会尽量避免复杂性，所以我们看到 async await 的额外复杂性呢，并质疑它的必要性，特别是考虑到存在操作系统线程这一合理替代方案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的重要了。让我们通过 async 来一次脑洞之旅，看看它与线程相比到底如何。我们先看背景知识， Rust 是一种底层语言，通常代码是线性的啊，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的运行，它看起来像这样似的。那比如说这个 main for bar bars 这样的一步步的，对吧？线性的串行的往下来，对吧？简洁明了，对吧？然而有时你会想要同时运行很多东西，网络服务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考虑下面这个线性代码编写的内容啊，比如说我们 netsocket 等于这个 TCP listener 啊，去侦听啊，然后呢再 loop 一下，就是相当于这个 client 来申请这个什么事儿，那然后我们处理一下这 client， 就干这个事循环啊。想象一下，如果这个 hand client 就是个 hand client 啊， hand client 需要几毫秒的时间，我去处理这个申这个请求什么的啊，要几秒几毫秒时间，并且有两个客户端同时尝试连接到这个 web 服务器，你会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客户端一啊连接到 web 服务器，并被 accept 函数接受，然后呢它开始运行 hand client。 那客户端二也连接到 web 服务器，但是由于 accept 目前没有运行，我们必须等着这个客户端一的 hand client 运行完，等待几毫秒后我们就回到 accept 客户端二就可以连接了啊，这样子。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不是两个客户端，而是200万个并发客户端呢，在队列的末端你将不得不等待几分钟才能让 web 服务器给你服务，对吧？这种方式的可扩展性会非常差。很显然啊，早期的人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最初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引入线程啊，在进程当中引入线程，通过将一些寄存器的值和程序的这个堆栈保存到内存中啊，操作系统可以停止一个程序，将它的位置运行另一个程序，然后呢稍后恢复这个运行的这个程序。从本质上讲呢，它允许在同一个 CPU 上运行多个历程啊也好，叫线程也好，叫进程也好，对吧？多个运行。使用线程的话，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代码呢就是重新调整成这样式的啊 thread spawn 啊，用线程啊。那现在客户端由另一个线程处理，在等待新连接的线程呢，它是跟这个等待新连接的这个线程是分开的。哎，太棒了，这通过允许并发线程访问来避免问题，就线程可以并发多个线程，对吧？那服务器接收客户端一啊，服务器呢启动了一个调用 hand client 的线程，那客户端二尝试连接到服务器，它是专门连接的，对吧？最终 hand client 在某些事情上被阻塞，操作系统呢保存处理客户端一的线程并带回主线程，那主线程接受客户端二，它启动一个单独的线程来处理客户端二，只需要几微秒的延迟，那客户端一和客户端二就并行运行了啊。线程特别适用于生产级 web 服务器具有数十个 CPU 核的情况，这不仅仅是因为操作系统可以营造出所有这些线程同时运行的假象，而且是什么？操作系统可以真正的是同时运行它们，就是操作系统可以同时起很多线程，这是啊事实，可以去这样做的，并不是一种假象，对吧？那最终由于我稍后会详细说明的原因啊，程序员希望将这种并发性呢从操作系统空间啊带到这个用户空间，用户空间并发性有许多不同的模型， 比如说有事件驱动编程 actor 和携程啊。Rust 呢是选择的是 async await。简单来讲的话，你可以将程序编译成一组状态机啊，它们可以独立于另一个状态机运行。 Rust 本身提供了一种创建状态机的机制 async await 机制，使用 small 编写上述就上面那个程序，在 async await 方面就看起来像这样了啊， async function 它会有用 small executor 对吧，然后是这样式的啊， hand client 这样的啊。main 函数之前加上 async 关键字，就意味着它不是传统的函数了啊，而是返回状态机的这个函数，它会给你返回一个状态机。粗略的说，就是函数的内容对应于这个状态机。await 将另一个状态机呢包含为当前啊运行状态机的一部分。对于 accept， 这意味着状态机会把它做一个步骤包含进来。最终啊，内部函数之一会 yield， 也就是让出控制权。比如说当 accept 等待新线程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应该什么呀，叫让出对吧，这时候整个状态机将它的执行权呢、让给更高级别的这个执行器啊。对于我来讲呢，这就是相当于是 small executor， 就是这个上面所讲就这个例当中的它的执行器就是 small executor 啊。一旦执行权让出了，执行器就会用另一个并发运行的状态机替换当前的状态机。这个状态机呢通过 spawn 函数生成，就是它又来一个状态机了啊，就相当于它去执行。那我们将一个 async 块传递给 spawn 函数，这个块呢表示一个全新的状态机，独立于 main 函数创建的状态机。这个状态机所做的就是运行 hand client 函数啊，就是用它。一旦 main让出控制权，就会选择一个客户端来代替它运行。一旦这个客户端让出控制权呢，循环就开始重复了，是吧？你现在可以处理数百万个同时连接的客户端。当然了，像这样的用户空间并发会增加它的复杂性。当你使用线程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处理执行器啊、任务啊、状态机等等。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啊，你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做所有这些事情？线程挺好的呀，对吧？对于99%的程序，我们不需要设计任何类型的用户空间编发，引入新的复杂性是技术债呀，技术债会花费我们的时间和钱的呀，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使用线程呢？为什么不用线程呢？为什么？我们来看线程超时问题啊。Rust 的一个最盘，就是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可能是它的可组合性。这是这篇文章可以说它是它题眼，就是说 Rust 的一个非常的优势就是可以它的可组合性是非常棒的啊。它提供了一组可以嵌套、构建、组合和扩展的抽象。就是我记得让我坚持使用 Rust 的一个原因啊是什么呢？是 iterator 特征。它让我大吃一惊，你可以将某些东西变成 iterator， 并用一些不同的组合器，然后将生成的 iterator 传递给任何接受 iterator 的函数。它的强大功能不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假设你想成另一个线程接收一个整数列表，只获取立即可用的整数，丢弃任何不是偶数的整数，将它们全部加一，然后将它们推送到一个新的列表中。你看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对吧？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样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在其他的一些语言中可能需要50行代码和一个协程，就是辅助函数，对吧？在 Rust 中呢5行就搞定了啊。你看这里就直接当当当当用这个 chain 啊，用这个链就搞定了，对吧？那 async await 最棒的一点是它可以让你将这种可组合性应用于 IO bound 函数啊， IO bound 的这个函数。就假设你有一个新的客户端需求，你想为上述的函数添加一个超时时间，假设我们上面的 hand client 函数啊像这样式的啊，这个 hand client 可能是这样式的，对吧？如果我们想添加一个3秒的超时，我们可以组合 两个组合器来做了这一点。啊，哪两个组合器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race 函数同时运行两个 future， 并等待它们中的一个完成，就是它会运行两个 future。啊，等待它俩完成，就是让它俩去运行，对吧？那么 timer future 呢，在等待一段时间后返回。那下面就是它最终的例子，啊，怎么有 timer， 然后呢 drive race 啊？那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啊。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现在有代码包装在一个 async 块中，啊，就是把现有的这个代码呀包装在这个 async 里面，跟另一个 future 去 race 就好了。这种方法的一个额外好处是什么？是它可以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流。这里我们使用了一个 TCP string， 对吧？但是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用任何实现，就是任何，就是它只要是实现了 async read 和 async write 的东西去替换它。它可以是普通流顶部的 gzip 流，啊，也可以是 Unix socket 或文件啊。async 可以根据需要从它当中获取任何的这个匹配模式，对吧？啊，我们再看这个主题线程啊，主题线程。如果我们想在上面提到的线程例子当中实现这一点，会怎么样呢？啊，用在线程当中去做，怎么做，对吧？先是这样式的啊，是这样式的。啊，这并不容易。通常你无法在主塞代码中中断谁呀？中断 read 和 write 系统调用。你没办法去中断它，除非做一些灾难性的操作，比如说关闭 FD， 这在 Rust 没法完成。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是 TCP string 还有两个函数，一个叫 set read timeout 和 set write timeout， 分别用于这个设置读写超时。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天真的就去用它啊，我们直接用它是不是就行了？把它停下来，对吧？想象一下啊，一个客户端每 2.9 秒发送一个字节。目的就是为了重置超时时间，那这个代价多大，对吧？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就非常谨慎的进行编程啊。由于 Rust 的组合器的强大功能呢，我们可以编写自己的类型来包装 TCP string， 然后呢来编程超时时间，这么去做，对吧？啊，做了这么多啊，搞了这么多。一方面啊，可以说这是很优雅的，对吧？用这个组合器这么组合去优雅了。哎，我们利用了 Rust 的能力啊，使用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组合器来解决问题啊。我相信呢，它也能很好的去工作啊，去这个各种这个包装啊、组合呀、啊，把它搞起来了，对吧？另一方面呢，它绝对是一个比较黑客式的解决方法，就是比较别进的这种方法去搞定它了啊，就是这种什么包装，然后怎么弄、怎么搞，很繁琐的这种方式折腾了一遍。采用了一个很别进的这种黑客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把自己局限于使用这个 TCP string， Rust 没有用于抽象什么 set read timeout 和 set write timeout 类型的这个 treat， 所以呢，要使它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写入器，都需要额外的繁琐工作，那么再去写一个啊，再去造点轮子啊，它涉及额外的系统调用来设置超时。我想象这种类型对于 Web 服务器所需的实际逻辑来说更加难以使用啊！如果我在生产环境中看到这段代码，我会问这个作者，为什么他们不使用 async wait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是啊，我在为什么您可能真的需要在项目中使用 async 一文中描述的，他在另一篇文章啊，有时间我们去看他的文章写的啥。我经常遇到一种情况，也就是同步代码如果不经过各种折腾就没法去用啊，所以我必须要用 async 重新去写它才行。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下， async 要折腾啊，这个同步代码要折腾很久啊，各种尝试才能搞成，很毕竟的搞成啊，所以呢还不如用这 async 更容易。啊，我们看再看一下，就正向的来看啊，就是异步成功的案例有哪些。HTTP 生态系统呢，把 async wait 作为它主要的 runtime 机制，即使是对于客户端也是这样的，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你可以使用任何进行 HTTP 调用的函数，并将它运用你任何想要的场景或者用例。 Tower 可能是我能想到的这种现象的最佳的例子啊，它让我真正意识到 async await 的强大之处。如果你将服务实现为 async 函数，那么你就会免费的获得超时、限速、负载均衡、故障转移和被压处理等能力啊。这跟你使用的 runtime 或者服务中实际执行的操作没关系，嗯，你可以将 tower 集成到你的服务中，使它更加强大。MicroCode 是一个轻量级的 Rust 的游戏引擎，旨在尽可能简化游戏开发。为了运行引擎，它的 main 函数使用了 async await， 这是因为在 Rust 中 async await 是表达需要停止以等待其他事件的线性函数的最佳方式。在实践中这可以非常强大。想象一下啊，在同一个线程上同时轮询到游戏服务器的网络连接和你的GUI框架， async await 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哎，我们来看看是改善异步的形象，因为异步 Rust 被诟病的很多，对吧？我们应该去改善这个形象。那他是怎么认为的啊？有些人认为线程优于异步编程，并不是主要问题啊。不要，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异步编程的优势没有被广泛的去传播，导致许多人对它的认知存在误区。既然这可能是一种教育上的问题，那么也许我们应该看看相关的学习资料。下面是摘自 Rust 的异步编程书中的对比异步编程跟操作系统线程的内容啊，它是这样讲的：操作系统线程本身不需要改变编程模型，这使得表达并发性非常的简单，但是线程之间的同步可能很困难，并且性能开销很大。线程池可以缓解部分问题，但不足以支持大量 IO 密集型工作负载。就是 Rust 的异步编程书，就各种那样的作者讲的啊。我认为这是整个异步编程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更应该使用它而不是操作系统线程的时候，人们往往轻描淡写的说 async 性能开销更低，除此之外都差不多的啊，是这么回答的。这的确是 Web 服务器作者转向 async await 的原因之一，它是我们解决 C10K 问题的办法之一，但是这并不是所有人转向 async await 的主要原因。性能提升有时并不稳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消失，在许多场景下，就线程工作流可以比等价的异步工作流更快，主要是在 CPU 密集型任务的情况下。我认为作为社区的一份子，我们过分强调了 async Rust 的微小的性能优势，同时轻视了它在语义层面的强大之处。最糟糕的是，人们可能会将 async await 视为一种用于特殊情况的奇怪方法，而实际上它应该被视为一种强大的编程模型，可以让你简洁的表达无法在同步 Rust 中使用数十个线程和通道表达的模型的模式啊。我还认为有一种倾向于试图使用 async Rust 的完全就像同步 Rust 的，这种做法会让人产生负面评价。这里所说的倾向指的是 Rust 的项目既定的路线图，它宣称什么编写 async Rust 的代码应该和编写同步代码一样简单，除了偶尔的 async await 关键字之外。我拒绝这种说法，因为它从根本上站不住脚啊。这就像试图在滑雪场举办一个披萨派对一样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或许可以实现 99% 的相似度，但是两者之间总存在语义层面的差异，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会能察觉到。我们不应该为了迎合那些拒绝采用另一种模式的程序员而将我们的模型强行塞进不友好的惯用法中，我们应该尝试强调 Rust 的 async await 生态系统的优势，它的可组合性和强大功能。我们应该努力使 async await 成为程序员每次寻求并发性时的默认选择，与其试图让同步 Rust 和 async Rust 完全相同，不如拥抱两者之间的差异。 简而言之，我们不应该使用技术方面的原因来论证一种语义模型，我们应该使用语义方面的理由，强调 async await 在表达复杂并发模式方面的优势。